叔叔把窗帘都拉上了，灯也关了，这屋子里静得可怕。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可是我就是害怕，感觉这心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，我抑制不住的想要尖叫。我也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，我感觉这些更像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，那种压抑感马上就让人窒息的感觉。后来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冷，冷到牙齿打颤，冷得想要尿裤子，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别的搞的鬼，而是我害怕。然后这屋子里就有了第一次的响动，就是一下一下敲电视柜的声音，但是我完全感觉不到叔叔的存在，他一声也没有，我甚至都觉得他跑了。这和我第一次住在这个屋的时候感觉还不同，那时候虽然有动静，但是自己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，现在是明明知道就是有东西，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冲出来，以什么样的面孔冲出来。我觉得他可能就趴在我背后，我一回头就能吓死我，也有可能就骑在我脖子上，也可能是我鬼片看多了。事后老段也说那天他特别害怕，其实他已经哭了，但是不敢出声，鼻涕都不敢擦，鼻孔都被堵住了，也没法呼吸，他就张开嘴巴喘气，还能吃到鼻涕。想到他那怂样，我就释然多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其实也没多长时间，但是我觉得特别漫长，真的有东西在拉我手上的线。当时我可紧张了，以至于他拉了我四五次，我都没有把铜钱撇出去，还死死地握着，都忘了这事儿了。直到后来，感觉这身体都要快被拽得转过身了，这才想起来把铜钱给撇出去。铜钱砸过去之后，瞬间扯手的感觉就没有了。后来我就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动，也不敢动。老段那边也没有动静，就那么傻等着。但是这个时候也不怎么害怕了。不一会儿，那个叔叔就把灯打开了，在我们头上和肩膀上用剑各自敲了三下。那个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剑，但不是电视上看到的冷兵器，在鬼片里也从来没有看到过，就是剑的形状，可是是什么材质的我也不知道。叔叔叫我们回去洗个澡，好好的睡一觉。一开门，我老爸老妈还有老段的他爸妈都齐刷刷的在门口站着呢。等到第二天醒来，老段身上的红斑还真就没了。我起来之后也是食欲大增，而且吃过之后也没有吐。后来我妈就和我说，那天她和我爸都要冲进屋子里救我了，因为他们在门口听见里边是噼里啪啦的声音，经过我们这间屋的人都能听到，还问我爸妈是怎么回事，需不需要报警，这隔壁的人还打前台电话投诉我们。但是我和老段那天在屋子里除了听到敲桌子的声音之外，根本就没有听到其他的声音。回来的路上我还是不太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早点遇到叔叔，大胖也就没事了。后来我就和叔叔说了大胖的情况，问他还能不能治好大胖。叔叔说大胖耳朵聋了是真的是身体上的问题。后来叔叔问了大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，然后起了一卦。叔叔跟我说不用过分自责，大胖的事儿不是这屋里的东西搞的鬼，他是咎由自取，贪念所致。叔叔说那个经理倒是不一般，他这样也是在作孽，以后一定会有人来收拾他们。我当时也不理解是怎么回事，可是叔叔也不肯说，我觉得可能叔叔是想安慰我，叫我放下心里的包袱吧。从北京回去之后，我身体上倒是没什么毛病了，也不吐了，但是治病把期末考试什么的都耽误了，晚上的时候还是会做噩梦，还是会掉头发，这心理负担还是比较重，就开始了心理辅导。在这个期间，大胖妈又联系过我一次，问我出车祸那天那个司机有没有喝酒。说实在的，我真的不记得了，但是大胖妈一直暗示我司机当天是喝了酒的。那天太慌乱，加上司机没有逃逸，我根本没有报警。 大胖的爸妈也是在下午四五点多才到的，当时大家都很着急，等着大胖醒。司机当时垫了医药费后，等到大胖爸妈来了，就丢下电话就走了。那个时候，离早上发生车祸已经过了很久了，司机也是忙完这些去报的案，或者说是自首。但是，大胖妈认为司机一定是酒驾了。而过了一上午，加上一下午，已经无从得知他那段时间喝没喝过酒。那个时候，唯一和司机接触过的就是我了，只有我知道他到底喝没喝酒。可是我也不记得这司机身上有没有酒气。可是一大清早的谁喝酒啊？而且看司机那天的行为不像是喝多了的。我说完自己的看法，大胖妈拉着我的手就哭了，说大胖现在已经这样了，很可怜，他们是指不上大胖了，而且还要照顾大胖一辈子，他们死了大胖就没人管了，大胖要是得不到一定的赔偿，以后生活没有保障，我们是同学还是室友，就是和亲姐妹一样，不能见死不救。大胖妈说，如果他和大胖爸死了，你来管大胖，阿姨也就啥都不说了，你们感情好，你照顾他吧，再说了，这也有你的责任。可是你说你能管他一辈子吗？你能和阿姨签个合同吗？你也有你的生活，你管得了吗？你就帮阿姨这一次吧。我当时一时语塞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让他再给我点时间仔细想想。我试图回想那个司机那天到底喝没喝酒，其实我心里也蛮希望那个司机那天是喝了酒的，所以后来我再一回想起来，也总觉得他带了一身老白干的味道。